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三章，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。马太福音第三章，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。我们找到一起读。当下，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。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“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”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被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阿门。今天我们就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受洗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耶稣受洗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如果我们大家仔细读过圣经的话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约翰所受的洗是什么洗？悔改的洗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约翰所受的洗是悔改的洗，耶稣为什么要来受洗？大家知道吗？耶稣有没有罪？耶稣没有罪。他有没有必要来到约翰这里受他的洗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耶稣没有罪嘛。然后是约翰受的是什么洗啊？悔改的洗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洗礼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旧约有没有？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旧约有洗礼吗？没有。一进到新约，突然间施洗约翰就喊都得上我这儿来洗，是不是？那么旧约没有洗礼，新约怎么突然间就有了呢？新约的洗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施洗约翰为什么要给人洗礼呀？其实这些都是圣经当中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千万千万要把圣经弄明白。记不记得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，我说很多宗教今天不想让你明白经文，所以那些宗教没文化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基督教特别想让你明白经文，但是很多人不想学，他总想找一个摇一摇就能读一遍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今天魔鬼撒旦对我们最大的欺骗就是不用学圣经，不用明白圣经，你聚个会就是基督徒了。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在读经上软弱，在读经上跌倒，在读经上给魔鬼撒旦留地步，在读经上给黑暗的势力钻空子。其实圣经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，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你不吃是不行的。你今天想长大就得吃，而且还得怎么的？多吃，而且还得怎么的？吃好，知道吗？不能吃就完了。我们教会的同工问我，他说：“李教师啊，为什么我之前哎呀灵性可好了，突然间就不好了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之前祷告多长时间呢？”他说：“祷告半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呢？”“现在还是半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之前读经读几章啊？”“一天读五章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呢？”“现在还是读五章啊。”我说：“那就不行了。”为什么呀？我说：“你灵里长大。”有孩子的人都知道，刚开始的时候是30毫升奶，后来就变成60毫升奶，再后来就变成120毫升奶，再后来喝奶还行不行了？就得加点辅食了。再后来还喝奶吗？不喝了，就得吃大米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他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他说：“我之前呢，看你们是婴孩，我得给你们喂灵奶，没想到我走了好几年回来以后，我看你们还得是婴孩。”长大没？没长大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很多的信徒包括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是长大了吗？不是长大了，是长胖了，知道吗？身高还是1米5，结果体重呢300多斤，明白不？所以说健康不健康啊？不健康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在属灵里长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？包容和接纳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基督的爱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经常不断的去读上帝的话， 用上帝的话让我们不断的怎么样长大。你知道吗？韩国呀特别好，因为我们大家看韩国这个国家也是后起之秀，对不对？在我们中国1940几年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打内战，然后突然间他们的经济就开始腾飞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开始接受耶稣，很多人开始信上帝，很多人开始为他们的国家祷告。你知道他们一直到今天仍然延续了一个很好的传统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年读一遍圣经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你跟韩国人见到，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你要问他多大了，他说我今年15岁，他一定读了15遍。他说我今年70岁，一定读70遍。他说我今年100岁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高龄的人，但是他肯定读100遍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他们这个属灵的成长就非常好。但是我们中国是按读经的遍数吗？我们中国还是按读经的时间？不是，我们中国是按信仰的年头，看你属不属灵。信几年了？15年。信几年了？30年。结果灵性有没有增长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粮食供应啊。你信80年还是婴孩，知道吗？还得喂灵奶，一次30毫升，喂多了撑着了，懂不懂？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回归到上帝的里面，我们灵里面需要成长，需要成长，需要什么？需要上帝的话的供应。所以说呢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教会没有严格的规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读经使你有智慧，读经有上帝的话语使你为人就开明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的灵进入到你的里头，你就自由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的智慧进入到你的里头，你就聪明。所以说你有上帝的智慧，你再有知识，再聪明，全都给主用，在你身上你就是个大器皿，上帝要借着你显出很大的能力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对圣经明白，好吗？旧约当中没有施洗，到新约突然间有了，施洗约翰一出来就开始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很多人上他这儿来受洗。那施洗约翰施的是什么洗呢？施洗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，就是人们都到他这儿承认有罪，他给你一洗，你怎么的了？就洁净了。其实这个洗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洗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就像今天跟我们一样啊，不信的人想要信，是不是得洗啊？洗。但是有一个人突然间来到咱们中间说，你们都是罪人，他说那说我都洗过了，洗的不算，重洗，你还洗不洗啊？知道吗？所以说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是什么？不是重洗啊，就是他把犹太人也比作什么人？比作不信的外邦人，然后你们受洗之后再怎么的归入基督。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找到约翰，他说到约翰这儿，约翰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应该被你洗，然后你上我这儿来让我给你洗，不好意思。耶稣怎么说？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什么叫理当尽诸般的义啊？就是完全按照上帝的要求。上帝有什么样的要求啊？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啊，上帝给施洗约翰两个很重要的任务，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人施洗，第二个就是你在施洗的过程当中看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阿门。所以施洗约翰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见证谁是基督。我跟你讲，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谁看见了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谁也没看见。这个事儿只有约翰和耶稣能看见，因为耶稣是人子，约翰是上帝让他看见，说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，因为你是为他做见证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他给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忽然间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。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有些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圣经 用一些很多的文学上的文学作品上的方法，你得需要理解什么叫圣灵仿佛鸽子降下。是鸽子降下吗？是不是鸽子降下？不是啊。所以说你这个鸽子放到上面，其实不太那个，对不对？人家到约翰福音，到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还说圣灵仿佛什么降下呀？火焰呢？那这怎么挂两朵火焰呢？知道吗？就是人家那个是一个比喻的手法，圣灵仿佛是不是？仿佛不是，好像也不是，知道吗？你有的时候看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必须用一个文学作品的方式，你去对上帝的话重新产生一个诠释和理解。哎呀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这家伙我家门口落个鸽子，感谢主，白色的，这一定是圣灵给我的启示。我以前就见过这样的人呢，啊，李教授，你看我家房顶全是鸽子，白色的，一只都没有，我头一回有，你说这是不是圣灵做工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圣灵都没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仿佛好像，你明白不？哎，你别动不动就是，哎呀，有好多鸽子，不是那样的。你发现今天很多教会就会挂一些鸽子呀，预表着什么？圣灵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说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然后就有好多羊出现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一些修辞的手法，知道吗？哎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，哎呀，圣经当中那个魔鬼啊附在蛇的身上，不有个蛇来了说话吗？然后一看动物世界有蛇，快点换台，魔鬼出现了。这都是你错误读圣经对你产生的毒害。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比较喜欢鸽子和羊，比较不太喜欢蛇，知道吗？面对羊的时候比较喜欢绵羊，不太喜欢山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了山羊不咋好，绵羊好，白色的好，有花有点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都是对我们的苦害。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明白圣经当中写了什么，别看他写了什么，要看他为什么写。阿门。所以说在你整个读经的过程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，是鸽子吗？不是啊。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耶稣这个时候是不是受洗了？为什么圣灵降下呀？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三种职分是要受膏的，第一个是君王，第二个是先知，第三个是祭司。受膏用什么膏啊？膏油，从你的头上然后流到你的胡须，流到你的衣服上，预表着什么？预表着圣灵。所以说等到耶稣一出来受洗的时候，谁是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？是不是耶稣啊？在新约开启的时候，是不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我跟大家讲啊，圣灵降下啊，住在耶稣的里面了。阿门。所以说在整个新约一开启的时候，圣灵就来了，住在他的身上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耶稣在这里不是悔改的洗，耶稣在这里是领受职分。施洗约翰是什么职分？什么职分呢？祭司的职分。为啥？因为他爸是祭司，他妈也是祭司的后裔。那么施洗约翰的血统非常纯正，他是祭司，但是施洗约翰干的是什么职分的活？施洗约翰干的是祭司职分的活吗？没有，干的是先知的活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施洗约翰的职分是祭司，干的是先知的活。为什么我说他干的是先知的活？因为祭司应该在哪儿？在圣殿里。他在圣殿里吗？他上旷野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他在旷野当中干的是先知的活。是不是圣经当中说以后以利亚要先来，说的是不是他？他有两重职分，所以说呢在给耶稣受膏。我跟大家讲啊，一个祭司要多大岁数出来？30岁。所以施洗约翰先出来了，之后谁出来？耶稣出来。我跟大家讲，耶稣受洗是有上帝的时候的，不是随便就受的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非常随便， 啊，我不说大家放肆，你知道吗？随便，为什么？在主的爱里随便一点好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随便呢？没有，我们是按照随便的要求随便，这个就难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耶稣出来受洗是有时间规定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出来受洗，耶稣30岁出来，来到一个正统的祭司的后裔，然后呢还有先知职分的这个人面前领受圣灵，然后开始干什么？做上帝的工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耶稣从12岁那个时候，他是不是就在圣殿当中跟人辩论？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要与我父的事为念。他12岁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他的使命了？为什么他要等到30岁再出来？为什么？上帝的时候没有到。阿门。上帝的时候没有到。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个时候出来？大家知道吗？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给耶稣已经怎么的了？预备好了。预备的谁？施洗约翰。所以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就领受圣灵，开始给上帝做工，是不是一切都顺理成章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大家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事情一定要等到上帝的时候？因为上帝在给你预备啊，不到找对象的时候别着急，不到生孩子的时候别着急，不到上学的时候别着急啊。所以说一切都交给谁？交给主。我们大家看圣经当中，上帝用几天创造？说那个音一定要掌握好，几天？6天创造，第7天怎么的呀？歇了他一切的功。我们大家看，第一天创造，第二天创造，第三天创造，他都是在为谁预备？都是在为第6天预备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在为第6天预备。我最近在写一个论文，就是有关于上帝的这个拯救啊。上帝拯救先拯救谁？先拯救这个世界。上帝的拯救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哎呀，这两天想得头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正在看一本书，那本书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关于天堂的问题。我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很惊讶，我们大家一直接受的信息都是信了耶稣就上哪儿去了？上天堂了。但是圣经当中正经记录过天堂的经文有几处呢？和合本圣经有2处，一处在希伯来书，一处在彼得前书。然后新译本圣经里有天堂的观念吗？没有，知道吗？我们大家今天都信耶稣上天堂，圣经都没写天堂，你往哪上啊？那圣经写的是什么呀？耶稣所传的福音里边有天堂吗？耶稣所传的福音里边是什么呀？愿你的国，人家都是愿你的国下来，你信完之后总想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愿你的国下来，降临，对不对？圣经当中说，等到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，人子就来，我们霎时间与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谁来了？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帐幕上哪儿去了？在人间，你老想上去，明白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哈，圣经当中约翰福音3:16说的是什么？神爱世人。那天我问思琪，我说思琪，你给我看一看这个经文写的到底是不是世人，因为我不懂英文嘛，我感觉人应该是 people 之类的东西出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出现的是 word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。圣经当中说神爱世界，所以差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，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所以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，他们给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，为什么神拯救人之前先一定要拯救世界？ 我说哪有这个事儿？拯救人就拯救人吗？我一直读圣经都是拯救人吗？结果告诉我需要拯救世界。哎呀，我想了好长时间，我也没弄明白，但一直在靠上帝的灵帮助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上帝用六天创造，创造完都用谁预备？都给谁预备？是不是都给人预备？到了第六天，上帝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，谁出现了？人出现。这是不是上帝的预备？别着急出来，知道吗？你要第三天出来呀，你就活不过第四天，明白吗？一定等到第六天出来的时候，你才能活到第七天、第八天、第九天，一直往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，上帝都是在预备。人犯罪以后，上帝给人预备了谁？是不是耶稣啊？是不是救恩呢？在哪儿预备的呀？是不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预备了女人的后裔要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圣经这么厚一本过去了，耶稣还没来。一到新约之后，极致时候满足，耶稣就怎么的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。是不是时候到了他就来了？时候没到他来吗？不来呀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今天上帝要让我们等他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上帝的主权，就知道上帝的主权。为啥？哎，你不能越过上帝的主权，上帝可霸道了。是上帝霸道吗？今天很多人说，李教授，你们信那个耶稣，我看我感觉就不咋地。我说怎么的呢？太独裁。我说什么叫独裁？信他的人就上天堂，不信他的人就下地狱。你说这是不是独裁？整个小门，信他的人就上天堂，不信他的人下地狱。你说是不是独裁？我说不是上帝独裁，是上帝博爱。他说怎么讲呢？我说我告诉你啊，就好比一个医院呢，全是癌症病人，都是癌症晚期，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存活，是不是没有药他们就一个月之后都得死？他说对呀。我说但是有一种药，这种药呢，你吃上之后就能活，而且能医治你身上所有的疾病。人医生说了，吃的人就活。你说医生独裁？不是医生独裁，是医生太博爱了，把这个药给你，不给你你们都得死。结果医生太博爱了，把这药给你之后，有些人说我就不吃，我就死。那你说这个事儿赖医生吗？医生独裁，不是医生独裁，是你不来，知道吗？所有人今天对上帝有很错误的理解。我跟大家讲，一切都是有上帝的时候和预备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祈求上帝？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等候。有一首歌叫《我心等候耶和华》，我们赞美队可以去搜一搜啊。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呢？为什么圣经当中一再强调，不管是圣经当中哪一个人，必须要等候上帝呢？因为上帝在给你预备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上帝独裁，是上帝爱你，要给你预备，不能拔苗助长。我们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呀？那个毛毛虫，最后会变成什么？是不是变成蝴蝶呀？有一个人呢特别有爱心，这毛毛虫成茧以后，然后呢就吐丝嘛，吐完丝之后就成茧挂到树上，到晚上的时候啊，他到森林里去玩嘛，就看观察一个蝴蝶，观察一个这个是怎么从这个蛹里面出来变成蝴蝶。哎呀，他就搁那看，哎呀，这个蝴蝶就在里挣扎挣扎挣扎，怎么弄它那壳也不开。这个人就着急呀，爱心就泛滥了。他说我帮你一下，拿个小棍儿一挑，开了之后，这个蝴蝶就从里头一蹬一蹬一蹬一蹬出来了。本来想扇一下翅膀，结果翅膀没有力气，直接掉到树底下死了。他说那我爱心错了吗？你的爱心没错，他的时候没到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他自然就会从里边
出来。
他在里边从永变成蝶的过程是一个挣扎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动物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大家看没看过鹰？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大家看过鹰的四十年吗？有一天我会给大家看一个鹰啊，一生当中要有一次重生。什么叫重生呢？就是等它二十年左右的时候啊，它的羽毛必须要脱落，它的前面这个嘴啊叫什么呀，喙也必须得掉下来。这个掉下来怎么掉呢？就是它先用它的这个喙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羽毛拔掉，然后再找个坚硬的石头去磕，把自己的前面这个尖尖的喙给磕掉。磕掉之后在那等着，等着什么呢？等着它重新长起来，然后羽毛重新丰满的时候，它还能再活二十年。这就是一个鹰。但是你要不让它掉，不给它掏掉，它能活吗？它就死了。所以每一个鹰都会有一个重生。我们大家去可以上百度搜一下，这个有一个短短的视频，好像就是咱们基督教做的啊，基督徒做的一个短短的视频，鹰的重生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，但是你需要帮助他吗？鹰不需要帮助。鹰在重生的时候一定找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悬崖上面，谁也别上来帮助我，因为他要等他自己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时候。上帝在给我们干什么？预备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在给我们预备。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人比较着急，摩西就比较着急。摩西四十岁的时候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他小的时候他妈妈生他之后，他长得特别俊美，长得特别俊美之后呢，因为当时埃及有法令，每个人都不能活，就是男孩啊生出来就得死，不死不行。所以他妈妈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实在藏不住了，就给他推到尼罗河里，然后准备让他去死。结果呢，上帝有这样的预备，被法老的女儿给捡去了。他的姐姐米利安一直在岸上说，我给你找个奶妈得了。然后呢，法老的女儿说，好啊，找的是谁呀？摩西的母亲。把摩西的母亲带过来以后，摩西的母亲，你知道这个人太有智慧了，从小啊就给摩西灌输一个什么思想？你是犹太人，从小就给灌输这个思想啊。哎，所以说你是犹太人。摩西成长起来到四十岁的时候，他一直对自己说，我是犹太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个灌输思想很重要的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今天啊，很多人都有错误的想法，就是让孩子以后自己去成长，成长完了之后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想信什么就信什么，我给他干什么祷告。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的啊，从小你就会要把真理告诉他，从小你就告诉你的孩子，你是一个男孩，你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，你是一个女孩，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教育子女啊。告诉一个男孩，你是一个男孩啊，你要有一个坚韧的意志。你是一个女孩啊，你的性格一定要柔弱。所以说你不从小告诉他，你不从小告诉他，今天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小的时候就把福音给孩子？很多人不把福音给孩子，在等什么？等以后让孩子自己信。我跟你讲，那都是错误的。从小就告诉他，从小就告诉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天当中所反复的那一句话，你一个月当中所反复的那一句话，你一年当中所反复的那一句话，就成为你孩子一生当中所成为的那个人。你知道雅各这个人呢，是不是被上帝的灵所抓住的？但是你发没发现雅各这个人一生都不怎么地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妈领受了上帝给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就爱雅各就恨以扫，他妈就记住。从小的时候啊，就对雅各说，雅各你知道吗？上帝说了，以后你要成为长子，你的哥哥呀不如你，你要得双份的赏赐。一直不断，一直不断，一直不断， 等到雅各长大了就想招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家庭当中灌输的思想中心的重点很重要。你们的家庭当中的重点是什么？吵架吗？夫妻之间两天一大小吵，三天一大吵，吵架吗？你的孩子以后就是这样的人了。打架吗？骂人吗？喝酒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家没有人喝酒，你的孩子成长起来如果喝了，他也能会把酒戒掉。你们家从小就喝，我放心，你家从小就开始抽烟，就开始喝酒，给他有这样的看见，你放心吧，你家孩子十来岁就开始拿个笔叼着学了，开始知道吗？老感觉那个东西老好了，你明白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带领，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教育。摩西的母亲从小就对他讲，你是犹太人，上帝借着你以后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。结果摩西四十岁的时候说，看见两个弟兄被埃及人欺负，上去把埃及人打死了。他对外是什么身份？埃及人吗？他上去把埃及人打死了，去帮那些奴隶，那些奴隶领情没有？没有。第二天两个人又去打架，他就劝他们，他说咱都是兄弟，你老这打什么打呀，别互相欺负。然后那俩人说，谁让你出来管我们的呀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我们的审判官吗？你上这来管我们？时候到没到？没到。他就想干事儿，行不行？不行。跑到旷野四十年，时候到没到？到了。他不想给上帝干事儿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你说他一生多纠结，想干的时候不用你，不想干的时候必须干。这就是摩西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节奏没找好，明白不？如果不想，如果上帝没用他干的时候他说我不干，上帝用他干的时候他说我要去，是不是能力更大？他总是找不好节奏。上帝说用你了，他说我不行，我左口笨舌。上帝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说我感觉我身体强壮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什么是上帝的时候？今天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所缺乏的是什么？等候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等候上帝的时候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大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大卫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被撒母耳高抹？高抹之后做什么呀？以色列人的王。但是你发没发现，大卫自始至终都没提过这件事儿。提过这件事吗？没有。包括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都没提过这件事。扫罗知不知道上帝已经高抹他做以色列王了？知道。他跟人提过这事吗？没提。为什么？我的时候没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扫罗一直追杀他，他有两次可以杀掉扫罗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他动手了吗？为什么？我的时候没到。等到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来请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做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请他回去的？怎么样？时候到。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，很多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忍耐，扫罗这个人就忍不了。撒母耳对他讲，我不来你不能献祭，我来了你才能献祭，因为你是献祭的人吗？你不是。结果撒母耳没来，扫罗说，我看呢这人都走了，明天就干仗了，你说你再不来献祭，上帝再不与我同在，我自己献得了。时候到了吗？没到。该他献祭吗？不该，他自己献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撒母耳一来第一句话就是，耶和华离弃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听他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一定要等到上帝的时候。亚伯拉罕，上帝对他讲，你的后裔要承受什么什么这个样的地图。亚伯拉罕说，我没有后裔啊。他老婆过来说，你咋那么笨呢？我把我的使女下嫁给你，你俩生个孩子就算咱俩的后裔呗，多好啊。 86岁的时候就跟夏甲同房，生了以实玛利，对不对？结果生完以实玛利之后，你发没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到下一章再有经文的时候，就是亚伯拉罕年99岁。你知道，别看差一章经文，上帝13年没理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你讲，一定要等到上帝的时候啊，今天如果不等到上帝的时候是不行的。我告诉你，耶稣最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上帝的时候满足。阿门。耶稣出生的时候一定是上帝的时候满足。今天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都认为，我在上帝面前认罪，认罪，认什么罪？我做错了的事儿。但是我们大家很少认什么罪？我走到上帝的前头了。圣经当中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什么叫为罪呀？就是你做错了的事儿。什么叫为义呀？就是你感觉我做的还不错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人在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都走到上帝的前头。上帝说你需要安静，安静不了了，主啊，浑身无益啊，无用武之地啊，赶紧的吧。上帝说你去干吧。不行，我上不去，我啥也不会呀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你知道吗？在咱们教会很多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事儿。我说你去做，不行不行，别别别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讲不了讲不了讲不了，上不去上不去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比发报机都快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知道吗？让做的时候上不去，哎，不让做的时候，哎呀，都可做的可好了。我跟大家讲，很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要等到什么？上帝的时候。我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我跟我的妻子结婚之后，因为我们俩上神学呀，就算说咱俩啥时候要孩子好，我俩就算说这个孩子呀一定得生到假期，因为正好假期一生，然后呢满月，然后呢正好放了2个月假，孩子正好也满月了，一开学我们就上学了。哎呀，研究的研究的，我们没生过孩子，谁知道生孩子那么费劲，研究啊，这研究好了，我们初步定在几月份几月份怀孕，结果定上了之后那月没怀上，说没怀上下个月怀，嗯，正好也没过假期，下个月也没怀上，就没怀上，说那就上学吧，假期过了上学吧，一直没怀上。你要一个月没怀上，2个月没怀上，3个月没怀上吧，这还能接受，半年大半年没怀上。我老婆就说咱俩用不用查一查，是不是谁有病啊，这个事儿不好说呀，哎呀怎么办呢，咋也没怀上。然后呢过了大半年以后，有一天怀上了，怀上，我们因为我们之前的祷告都忘记了，我们要在一个假期生，而且这个假期要在夏天的假期，我们都忘了。结果生的时候特别感恩，是不是假期？是假期，上帝给往后推了半年，是冬天那个假期，不是夏天那个假期，知道吗？除了时间变了之外，其他一切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按照谁的时候？上帝的时候。你想的可美了，哎呀想的可好了，你想啥时候生就啥时候生，你想哪天满月就哪天满月。后来一看啊，这不是我们管的事儿，管的太多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祷告，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，上帝啊，倘若可行将这杯挪开，但是什么意思？别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。阿门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要谁，都要什么呀？上帝的时候啊。我跟大家讲，上帝不务实，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做过这个房子的见证？10年前吧，这个我刚来到双阳，我就跟牧师说，我说咱们要，哎呀，开辟一间教会。然后牧师当时就来到这儿，因为梁正律师事务所是这一片第一个有的一个门市，所以说来到这儿一看，哎呀，这房子太好了，8000多块钱一平米，谁能买起？咱们全下来多少钱呢？2-3百万。牧师说没钱呢，买不起。我说 说买不起，这家伙怎么办呢？那就别买了呗，买不起你说你还买啥呢？就不买。然后呢，等到过了四年以后，又来到这儿看。来，咱们来的时候，这个屋就是完全大白都刮好，瓷砖都铺完，就是这种状态。咱们什么都没改，楼梯全部改好了，就在这放着。然后呢，一看，哎呀，特别可惜，卖出去了。然后就往那边一直走，哎呀，那边有几个倒挺好的，离这头太远了，没相中。回来之后呢，就看到那个游泳馆呢，对面一趟有四个门市。牧师啊，可聪明了，他说：“咱们买中间这俩。”旁边这个也干不了啥，那边那个也干不了啥，等到咱有钱了之后再把旁边这个买下来，再把那个买下来。我说太好了，哎呀，咱们就一打听说这门市都没卖出去，还不是好吧，咱们回去开个会研究一下。结果呢，开堂委会，记得非常清楚，上午开的堂委会，刚开完堂委会，下午说去买去吧，下午一去全馆四个全卖出去了，上午开会的时候全款啊，四个全卖出去了。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那头开那个就是什么烧烤那个小门是不大，中间还有柱子，其实做教会不是太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全款四个全卖出去了。哎呀，牧师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啊，那咱们再看吧，就去问去了。他说我们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，然后他说那你就买这个169171681169得了。他说哪个是啊，一来一看，这俩门市正是咱们之前所要买的那俩。他说这俩不卖出去了吗？我看都铺完地砖了。他说哎呀，当时有一个人要买，可是不知道干啥，地砖都给铺完了，他不买了。你说他咋整？一直搁这空着。所以说凡是来买门市的，一看铺完地砖，人家都不买了，认为卖出去了，都不问都不打听。然后结果呢，牧师说那就买这俩吧，多钱呢？啊，本来应该花将近300万，当时咱们买花280多万，然后一打听，哎，150万买俩门市，然后呢，你首付50万就行，那100万不着急，知道吗？然后咱50万就把这俩门市给买了，进屋都不用装修，直接把凳子一抬，安上音箱，就礼拜，什么事都没耽误，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的预备？我跟你讲，咱双阳的房价是不是一直在不断的上升？你发没发现咱们买的房子房价在一直不断的下降，当咱们买完之后第二个月就开始上升了，一直升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两个门是150万，咱旁边那个买下来还120多万，一个咱两个才花150万，非常便宜，这是不是上帝的预备呀？所以说跟大家讲，凡事别着急，都要有上帝的时候。所以耶稣等到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他才道成肉身，等到上帝的安排规定了，他才怎么的了，来受洗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上帝时候满足，耶稣来受洗怎么的了吗？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。如果耶稣提前一年来到约旦河这儿一看，施洗约翰还没来呢，对不对？你说他让谁受洗啊？圣灵还能降下吗？施洗约翰还能看见了吗？大家懂不懂？所以必须按照谁的时候，上帝的时候。所以呢，2017年到，我们的灵命需要增长，一切都得按照谁的时候，上帝的时候。别着急，你每成就一件事，你就看，你回过头来看，你说主啊，我那个时候祷告为什么现在才成就？你发现上帝现在才给你成就才是最好的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上帝都给你带出来了两条线。我们读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上帝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不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吗？我不是把亚摩利人从加斐托领出来吗？你知道后来以色列是不是跟非利士打的最凶？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是跟以色列民同一个时代出来。所以说这根刺儿啊，就是亚摩利这根刺儿一直在你身上，在你周边等着你。你越跟随主，上帝就让他 成为你的帮助，他就给你进贡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缺啥他就给你，你没有香柏香柏，没有香料他给你香料，你没有黄金他给你黄金，为什么？你不他你统治他呀，但是你一不听话他就比你强大，他就揍你，知道吗？哎，他就打你，这就是上帝所带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你讲，家庭关系很重要啊，你一听话你就发现，哎呀，夫妻关系都和谐，哎呀，我瞅我老婆这高兴，哎呀，瞅我丈夫这顺眼。你跟上帝之间关系一不和谐，你瞅哪儿哪儿难受，瞅谁烦谁，知道吗？这就是那根刺儿，明白不？哎，这个上帝会给你们预备另一半啊。今天我们大勇弟兄这可能快订婚了哈，感谢主，那根刺儿要出现了。你跟随上帝，哎，你们的夫妻之间和谐，你要不跟随上帝妥了，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你跟上帝的关系越近，我不是说大勇，每个家都一样，你跟上帝的关系越近，那么夫妻关系越好。别动不动找我李教授，你说那我这祷告怎么不通呢？哎，李教授你看我这怎么浑身都病呢？李教授你看我这怎么又有事儿了呢？李教授你看我的孩子怎么又发烧了呢？看看你跟上帝的关系，知道吗？你跟上帝关系对了，这些都不用我，都不用问我啊。你跟上帝关系不对，你问我我也解决不了，知道吗？就像彼此相爱似的，两个夫妻吵架来到这儿，李教授你说咋？你说圣经当中说那个弟兄要爱姊妹，你说咋？你说咋？哎，过两天他俩好了，哎，大胳膊来了，我说你跟我说说你俩咋爱的，知道吗？说不出来，关系对了都对，阿门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一定要等到上帝的时候啊，你的监督者就在你生命当中出现了啊，家庭孩子，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孩子说话呀，你别看他几岁说那个话跟大人的话一样，有的时候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口对你讲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一定要真正的回归到主里面，等候上帝的时候。2017年我们大家都要预备一颗心，我们等候耶和华，等候他的时间，等候他的话语，我们不要走到他的前头，一切按照上帝的旨意行，我们就得到上帝所赐的祝福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来